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开放麦。你好，阳光。
你好，汉兰，听众朋友好。
开放麦一打开，信件就飞来。我们开放麦的读信环节啊，也是听众来信的分享。
是。
那我们还是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这样信任我和阳光，愿意把你们在生活当中，在信仰实践过程中想到的和遇到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一些想法给我们分享。因为我们信仰是落地的嘛，
对，
它又不是光是学术的或者是神学上的思考，它一定要在信仰实践日常生活里面去碰撞。有时候呢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迷惑，想不通的问题。那我和阳光也不见得都能想通，但是呢就尽量跟大家分享吧。好吧，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一封信。阳光、海伦你们好，我听过你们开放麦的问答板块，觉得你们常常会聊一些大家心里不好意思直接问但其实又很想知道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也鼓起勇气写这封信，请教一个让我困惑了挺久的现象。我虽然还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一个慕道友、啊、
对对，
嗯，
但这些年因为朋友邀请也断断续续的去过基督教教堂，三四次，每一次去呢我都会下意识的观察周围的人，结果我发现一个现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几乎每次看到的都是女多男少，无论是主日聚会啊还是查经分享，好像女性总是显得比男性积极，也比男性投入。我就忍不住想，这到底是为什么？是不是女人天生比男人更需要一种精神依靠？还是说女人在情感上比较细腻，也比较容易感受到人生中的空虚、压力和无助，所以更愿意去寻找信仰的安慰吗？而男人似乎是更理性一些，所以对宗教、对信仰天然的没那么有兴趣呢。我甚至还想到了莎士比亚的那句很有名的话，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虽然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可能比较刺耳，但它会不会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女性因为相对脆弱，所以比男性更容易需要上帝、需要信仰、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呢？如果我说的成立的话，那是不是女人之所以比男人更愿意走进教会，本质上就是因为女人比男人软弱？当然我知道这样问可能有一点冒犯，甚至会让人觉得我是带着偏见的，但这真的是我观察之后非常真实的疑问。我也很想知道从你们的角度看，这究竟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是只是我的错觉？如果这确实是事实，那背后到底反映的是女性的需求还是男性的某种缺失呢？很期待听到你们的分享。 David，
说明这位提问的是一位男性。
哎，对。我们先要鼓励一下这位 David 哈，还是挺勇敢的，因为在今天这个女权高涨年代，写这封信和我们读这封信，哎，都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哈。
我们先说直接人家问的这个数据到底是他的错觉还是真实存在的哈。在我看到的华人教会里，是这样的，
是
女性多于男性，
是的，
不至于多很多。教会我们都能看到嘛。再有就是我每周有一个查经班，查经班呢大概出席的人呢有16个到17个人。男性基本上保持在2到3位。剩下的十几位都是姊妹啊，这是我正面回答哈。
对。
国内其实我认为也是这样的。
也是这样的。
因为有一次啊，我去了一个内地的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三次教会。因为是旅游嘛，礼拜天早上起来咱去那儿敬拜一下，让导游就带着去了。去了以后我也没太注意哈，和我太太还有他的一个同事，我们三个人呢就坐在人家教堂里头，我们觉得进教会嘛，我们就坐那儿敬拜嘛。人家说什么我基本上都听不太懂，因为有口音，人特多，就大概我觉得那个房子不大吧，大概坐了得有200-300人。敬拜到一大半的时候，就后面有人拍我的肩膀，哎，我回头我说怎么了，人家指指周围，我一看，哦，原来这个教会是分男女区的。就是男性坐在一起，女性坐在一起。那么女性呢大概占了4行， 男性只有两行，也就是他们平常的时候女性的人数可能就多于男性一倍以上。
嗯，
我呢根本跟就没看这个
就
坐在了女性区，
女性区
我一抬头我的周边前后左右都是姊妹，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常态。
轻轻的纠正一下
啊，
这封信有一个话，就说莎士比亚的那句话啊，就是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这个其实经常会被人拿出来当成对女性整体的这种否定吧。
嗯，
但这句话原本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句情绪表达，对，嘿，不是真理。而且在现实中我们确实发现真正能长期忍受生活压力扛住打击并且支持家庭忍受情感痛苦的其实反而很多是女性的。
原来没想这个男性女性比例这个事儿啊。
嗯嗯，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男的一半女的一半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数学逻辑。
嗯，
但救恩是上帝和每个生命的事情。
嗯，
所以一个教会里面男女比例失调，其他的教会里面会不会有反向的失调，或者在得救的时候神有某一种差额的方法，我们不知道。
嗯，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我有一个感动。
嗯哼，说，
我觉得起码在我们当下看上去，神更怜悯女性。
对，这也是我想讲的。
对，
我觉得。恰恰是女性的这种特质，好，从伊甸园上帝造人，造亚当造夏娃，亚当是用尘土造的啊，就是他具有那个男性的特质，应该怎么样哈，坚毅担事儿，力量足，对吧，然后狩猎管理，挥斥方遒，男性特征。女性呢，我们看是从亚当拿出了一个肋骨造的，所以很多解经家呢就认为女性的柔美这个体贴，情感丰沛啊，这些都是女性的特质，也是因为我们受造的这个不一样嘛。我们受造是不一样的，但是在上帝面前男人和女人的尊荣和对和位格的这种高贵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啊，
我就说哎，我们以前没好好想过为什么现在教会里头女多男少啊，没有仔细的想。但是等你沉静下来一想，你会觉得第一，刚才我说神怜悯女人更多。第二个，我觉得这个现象恰恰反映出了对我们信仰有利的一些信息。男女不一样。在当下的这个社会，人们正在拼命做的是混乱性别。我们前两天我们当地有一个人口普查，竟然问你的这个出生性别是什么，现在性别是什么，
你想要性别是什么，
你想要的性别是什么，有好几十个选项。所以说当我们在教会中看到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的时候，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他在教会里让我们看到神造人的起初的心意，男女的不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虽然我们从绝对人数上去看好像女性的数量现在大于男性的数量，但是你也不能否认在教会中的一些特殊的岗位是有很多的弟兄来承担的。我不是说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我记得原来我们在国内的一个教会里姊妹太多了，弟兄太少了，我们想做一个洗礼，我们教会的弟兄都不够，得到别的教会去借一个弟兄来。真的上帝也让这样的教会就留存下来。但是后来这个教会里头只要你是弟兄，你进入了这个教会，你立刻会担很多的担子，你立刻会得到很多的训练，就是为主做更多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不见得对哪方面是有利的是有弊的。我们如果仅仅从性格上让我直接来回答的话，我觉得教会里现在男性少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源于男人的骄傲，因为在信仰中是要臣服下来的。
我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人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限的。
对，
我们的男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扛事儿，不要轻易暴露脆弱软弱哈。久而久之，一个男人最难承认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我不行，就是我不能和我有限。
对
啊，其实男人和女人一样，我们里面都是空虚的，都是缺乏，都是害怕的。
对，
但是女人更容易面对情感的真实。
是的，我们也在圣经中多次的看到女人表现出来对主的这种情感的真实，表现出来对神的坚贞 和他们的柔韧性，
嗯，
这是太多的例子，我们不去举了。但是呢，我觉得并不是说教会里的女性多，男性少，就是女人更属灵，男人更不属灵。
是的，
我们在旧约圣经中也看到，不管是在圣殿里服侍的，还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都是男性的。
嗯，
所以男性，你的使命在那里，你当做的这些事情都在那里。你让一些姊妹去临时的补你的位，去做你的做的事。你觉得啊，这个教会是女性太多了，我不愿意去呢？还是说你自己没有明白你的职分呢？
哎，你说到这儿，其实我还想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你发现没有啊？如果一个家庭弟兄男人先信主，
嗯，
那女人
就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信主，真的是。但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女人先信主，哇，那个男人哈，他这个装他都要装的这个不信。
很多姊妹在这上面常年的祷告，常年的纠结，常年的不安。我自己觉得每个人自己和神的这种关系是最重要的。那骄傲的人，那顽愚的人，那不愿意跟随主的人，主自然跟他有一个了断的时候。所以每个人都要背自己的十字架。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哈，一个人能走进信仰未必是因为他软弱，而是很多时候因为这个人终于不再假装自己很坚强。
是，你那个骄傲的人最终当他在他自己的骄傲中找不到生命最终的意义的时候，他自然会有他自己的最终的选择。还有一个情况，当然可能不是主要的原因啊，但是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反思。就是尤其是我们华人教会里，它容易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教会呢没有深入的神学的教导，更多的是强调心灵的感动啊，强调这些比较容易感性的这种情绪啊。那么男人他会觉得在这里没有什么真理的挑战，就男人他天生的是一种理性的，他认为应该自己有很大责任的这样一个
东西，有目标感和使命感的。
去了以后呢，听到这前前后后都是一堆女人在谈论爱啊，在谈论感动啊，动不动就为一件事感动的痛哭流涕啊，这个男的他找不到共情的地方啊。教会中弟兄和弟兄之间谈论的问题和姊妹姊妹之间谈论的问题不太一样，姊妹们之间谈论更多的是情感，
是
感受，
是的，
弟兄们之间谈论更多的是抬杠，是挣扎，是这种对错。所以说当一个环境中它越是充满着这种情感啊，这种过多的情绪的东西，而缺乏这种相对来说深刻的触及生命的经过缜密思考的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可能对男性来说他也觉得自己在这里得不到一个回应。这当然不是主要的原因，
这不是主要的。
这个教会女性多啊，既有这种社会的因素啊，性格的因素啊，包括现在男性的一个特质啊，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是掌握着最好的平衡。我们应该还是把更多的关注点关注在每一个个体和神的关系上。
我自己作为一个姐妹，我觉得教会姐妹多也没关系，弟兄多也没关系，因为真正的信仰不是给女人准备的，也不是单给失败者准备的，是给那些发现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人准备的，对吧？
并不是说啊，女人更需要神，对不对？而是男人不敢承认自己需要神。
对呀，
就是说这个挺可怜的，你都不知道自己需要神。
哎，你别说，我觉得很多来到教会去看一看啊，或者被基督徒带到教会的，他们观察的时候会发现这一点的。
当你到一个群体中，你准备参加到这个组织里的时候，你一定看看这些人是些什么
人，啥人哈？
对，你觉得他和你是不是同温层？
嗯，
或者是不是你向往那个温层？
嗯，
我们俩都回忆一下我们自己信主的过程。我们不是看人的，都是被神亲自的触摸的。你的注意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周围的这些人就没有那么那么的重要了。你不是去一个俱乐部，
但刚开始都会承认。我刚开始去就
是
听到说那个群体有一些海归啊，有一些知识分子啊，我才去的。
我和你恰恰相反，我信主以后那时候都是在微信上哈，有别人教导你查个经啊，干个啥。我想去教会啊，当下没有教会啊，那就到街上去找，经常去找，就挂着基督教的十字架。我就去看人家开门的时间，说第一堂是早上七点。我早上七点就过去，下着雾，你知道吗？远远的看见那个十字架，那个霓虹灯，还挺诗意的。进去以后坐到那儿， 我周围的都是平常这个街区里头没钱看病的大爷大妈呀，
嗯，
还有就打扫卫生的，
嗯，
整个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话来说，社会的底层，
嗯，
啊，没有妨碍我最后亲近我的主，
不一样，
所以这不一样，
不一样。我的意思是说，被吸引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最后当你真正走进信仰，那一定就是单单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对。
一般来讲哈，我们还是建议教会牧师啊，嗯，讲道的长老啊，这些尽量是由弟兄来担当。
嗯
嗯，好，那我们就不过多在这封信上发表分享了啊。
嗯，
我们继续看下一封信。
嗯，这封信是这样写的，他说：“阳光弟兄、海伦姐妹，你们好，听了你们很久的节目，很多次都想提笔写信，但总觉得自己的问题说出来有点丢脸，好像信主一年了还这么软弱。”会不会让人觉得我这个基督徒太不像样了？可是最近我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真的不知道该向谁求助，所以我还是鼓起勇气来向你们请教，希望你们能帮助我。我信主快一年了，刚信主的时候特别感恩，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方向，也认真的想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信主以后很多过去的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都要慢慢调整，比如说基督徒要分别为圣，不要醉酒，又比如吃饭以前最好感谢祷告，把一切交托给神。我听了都很愿意去做，既然信了，我就不想只挂个名，我真的想活出一点基督徒的样子。
嗯，
可是问题来了，我的工作性质偏偏离不开应酬，我做业务，平时见客户、谈合作、维护关系，很多事情都发生在饭桌上，请客吃饭、陪着喝酒，几乎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有时候一顿饭喝下来，单子可能就谈成了，有时候不去，客户就觉得你不给面子，关系马上冷下来。这种环境我以前早已习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可信主以后，我心里开始越来越别扭，尤其是喝酒这件事。我知道基督徒不该放纵自己，也不想在酒桌文化里随波逐流，所以我试过几次在饭局上委婉地说自己少喝一点，甚至直接说自己信耶稣了，尽量不喝酒。结果没想到这话一出口，大家不但不体谅，反而像抓到什么新鲜话题一样，笑着说：哟，信教了，那更得敬你一杯。然后轮番来劝，轮番来灌，好像非要把我这句我是基督徒变成整桌人的笑料才肯罢休。还有谢饭祷告这件事，我也认真的试过几次，饭菜上来以后，我就想着至少在心里感谢一下神，于是低头默默祷告，结果别人看到我突然不说话，低着头，有人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有人知道我是信主的，就立刻开始起哄，大家等等，他要向上帝汇报工作了。那一刻我真的是尴尬的无地自容，祷告也祷不下去，只想把头抬起来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嗯，
慢慢的我开始害怕参加饭局，我也试着干脆躲开，有两周时间啊，我尽量不去参加任何的应酬，想着这样至少能让自己的心里平安一点。可是很现实的是，那个月我的业务量明显下降，客户联系少了，订单也少了，我这才发现在我这个行业里，饭局根本不是可有可无，它几乎关系着我的收入，关系着一家人的生活。
嗯，
所以我现在整个人非常撕裂，去参加吧，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妥协，像在得罪神，不去参加吧，工作又受影响，现实压力马上就来了，每次坐在酒桌上心里都非常难受，觉得自己怎么信了主以后反倒不会生活了。以前没有信的时候觉得饭局就是饭局，喝酒就是喝酒，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知道要做基督徒了，却发现连吃一顿饭都这么难。我甚至有时候会冒出一个很灰心的念头，原来做基督徒这么难吗？难道连正常的工作都快做不下去了吗？我知道自己这样想不对，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既不想失去信仰，也不能失去工作。我想坚持原则，却又不知道这个原则现实里该怎样落地。阳光弟兄、海伦姐妹，我真的很苦恼，也很软弱，请你们帮帮我， 告诉我一个在这种职场环境里的基督徒到底该怎样活下去。
嗯，
他署名说是一位苦恼的弟兄、啊、
对，先跟苦恼的弟兄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因为真的很真实哈，国内的这种环境下，在这里面做，不管是做销售的还是做这个企业的，哎呀，都会遇到这种酒桌文化。
嗯，首先我觉得啊，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他开始出现的这种纠结，
嗯，
他开始出现的这种犯错的这种感觉，
嗯，
他开始对抗以前的这种生活方式，
嗯，
我认为是神在爱他，我认为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我认为是一个圣灵的提醒，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很失败，你自己很难过，其实神是很爱你的。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自处？
对，
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海伦。
嗯，
第一，在你内心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认为什么是对错，在你内心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建立起信仰核心的时候，
嗯，
尽量不要试图在行为上过高的要求自己。
嗯，
我这个可不是说你放纵是应该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心里头笃定你的信仰，
嗯，
如果你心里头笃定你愿意过那样的生活，那么你在生活中行出来的就不会有应力，就不会有撕裂。如果你是硬做出来的，一个教会的要求是这样的，然后别人跟你说你信主了以后你就能干这个不能干这嘛，你硬着去做、
就是如果你把它当成宗教规条的话，
对，你如果当成宗教规条的话、你会很痛苦的。
嗯 嗯。
但是如果你从内心里认为就不应该是这样，你于是就不这样去做，你可能只是需要技术处理、你没有那种撕裂。我自己是一个在商场里头滚了二三十年的人，
嗯，
我酒量非常差。
你那时候不信主，赶紧说一下，
就是神爱我呀，
是
我没有经历这种纠结
啊，你没经历纠结，
就是当我信主，我已经脱离开那个环境，
是
神是怜悯我的，
嗯，
但是你知道，你这里头其实是有一些你的认知的问题的，
嗯，
比如说你说这是一个正当的行业，我认为如果让我现在去看，如果一个天天需要在酒场上喝的酩酊大醉来维持的这样一个职业，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好的职业，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正当的职业。
嗯，
我认为有可能上帝是用他的方法让你离开一个对你身心不利的地方。
嗯，
当然你可能会说，哎，你站着说话不腰疼，那我离开这我就没饭吃了。
嗯，
不见得。
对，
你要是真的在内心里头已经有了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心和信仰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替你开路的。
嗯，
如果你说我离开这个我就活不下去了，你试一下是不是就一定活不下去了。还有在很多时候我们是假定以为会这样，我举个例子，
嗯，
我就说了，我是酒量特别差的一个人，我所在那个行业里头酒风很盛，我在这几十年做生意的过程中也喝醉过很多次，但是我仔细的回忆起来，没有几次是因为业务喝醉的，大部分的喝醉什么时候？跟同学在一起，跟朋友在一起，大家总会给自己找个理由。我戒烟以前也是说，啊，我不抽烟我就没法，我是做业务的人，我是做生意的人，我戒了烟我没法做业务。其实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我有一群的客户特别讨厌喝酒，当我进那个圈子的时候，他们特别欣然接受我，他们特别讨厌一个朋友是每天都醉醺醺的样子，他们选择跟我一起吃饭，别人那些和我一起竞争做业务的人去请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对那种酒场，就是那些客户啊，他对那种酒场他也是反感的。所以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你必须得喝得一塌糊涂酩酊大醉你才能够把这个业务做成，不是说你把这个业务做成了你就能活下去，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惯性思维。
这个阳光给了我一个另一个角度的开启哈，就说坚持忍到就所有人对这个喝酒深恶痛绝的时候
我相信现在年轻人80后90后他们对白酒啊对这个酒精啊都是排斥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事情会永远的困扰你。
嗯嗯嗯，
你不要让自己烂醉，你坚持一下业务就一定丢了吗？或者这个业务丢了，他说他某个月的销量下降了，
嗯，两周时间，
你认真去分析一下这个原因，真的是因为少喝了几场酒吗？
对，这归因还是有点问题。
对，大家可能会都会认为，哎呀，那就是靠喝酒，靠这种拉关系。是，我认为确实在生意场上有这样的很不好的风气。
嗯，
但是你的客户他也是人，他也有不爱喝酒的人，他也有讨厌酒场文化的人，他也有基督徒。因为你以前是沉溺在这个酒场里的，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 是不是每一顿酒都是为了必须要喝才喝的呢？不见得。是不是也有你自己也比较喜欢那样的一个气氛呢？在你信主之后，你有这样的一个挣扎，这是好事情。信仰中当然我们倡导不醉酒，但是难道一个健康的身体不应该倡导不醉酒吗？
也应该呀。
对啊，那么如果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让你离开这个醉酒的这件事，对你身体不好吗？对你的家庭不好吗？你知道你的肝什么时候就会有危险的信号吗？
对，其实都是保护。
所以生意不是所有的唯一。我们真的做过生意的人都知道，你真的是靠酒做生意的吗？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觉得我们不妨啊，更加有信心的，
有信心点
来看待这件事。对，
当然，我也能理解，这里面是跟生存有关，但是我也看到了跟面子有关。
我们要知道，出了国以后，酗酒是非常大的一个病。我们在国内谁说过成天喝酒的人是有病的？而我们的那个文化里头，把这个当成一种交际的手段。我们在这里面待长了，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其实它是不正常的。
对，对。那当然我们基督徒还是在这个世界活着。那我们既然活着，就不是说我们要退出这个世界，而是要学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分寸的活下去。
对对，
有分寸，有尊严，有信心。
我记得圣经里的那句话大意就是，你这样做，你试着上帝能不能给你再打开一扇窗。
凭着信心嘛。那当然最后这个问题呢，王海伦的发言权就少了一些，因为确实我对这个不了解。但是我
没有经历过那样的生活。
对，
真爱你。
但是我看到过，不是说我不知道。我是知道的。我也能体谅这个弟兄在这种现实面前的挣扎。总结一下，就是说有挣扎是好的，说明你是有这个
圣灵在做，
有新生命的。对，因为没有这个挣扎，才说明你还是死的跟原来一模一样。
你不要潜意识认为你不喝你真的
就
输不到单，生活不下去，最后就家破人亡了。你相信上帝一定会给你开一扇
窗。这第一个，第二个也要有信心。对，都是凭着信心啊。第三个呢，要有智慧，就是不是按着规条在做。
我看到这位弟兄说：“哎呀，我当一个基督徒都就这么难吗？”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上帝在帮你，让你从一个以前你自认为不可能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状态中，选另外一条路。
对，
这是有可能的。
对，
对，
而且上帝在保护你的身体。
对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对
对，
因为很多的罪都是从醉酒开始的，
很多猝死也是从醉酒开始的。
是的。
好吧，我们可能就只能分享到这儿，我们也不能给答案，因为真正的答案不在我们这儿，是在你和上帝建立的关系当中，是在你聆听神的话语当中。
是的。
好的，深度饭桌派，我们就周周见，下次见，再见，
再见。Be still my soul.